我们再来看这时刻的需要是什么，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来看，第十六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这边马太讲神所需要的是什么人，我们刚才讲神所需要的，这时刻所需要的是人，是需要的什么样的人，马太在这边给了我们一个暗示，需要什么，十一个门徒，这时刻所需要的不是普通的人，是需要经过训练过的，是神圣经上面讲的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时刻所需要的是门徒。什么是门徒，我们来看一下门徒是什么，我们也在这边看到马太讲，马太在这边讲用了十一个门徒，不是说十一位牧师，也不是说十一位长老，也不是说十一位执事，是门徒。弟兄姐妹，我告诉你，门徒也许是圣经里面最好的头衔，门徒。今天宣教的工作不是靠牧师，不是十一位牧师就可以去宣教，也不是十一位长老，也不是十一位长子，今天所需要的，神国所需要的，这时刻的需要，十一位门徒。好，我们看什么是门徒的定义，你跟我合不合门徒的定义。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门徒。第十六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去到耶稣约定的山上。哦，耶稣跟这些人约定了，约定了一个什么地方呢，这次不是在海上面，虽然中间有很多都是懂水性的，是渔夫，约定的是在山上。神往往所呼召人的地方是在山上，摩西在山上被呼召，今天你跟我也是常常在山上，在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一个接近神的地方，我们的灵命接近神的地方，我们接受了呼召。好，在约定的山上，什么样的人是门徒，门徒约定的山上，主耶稣跟他约好了之后能够出现的人。今天神国所需要的是哪一些人呢？神国所需要的是主耶稣加负担给你，跟你约定好了你到时候可以出来的人。今天有很多的人，基督徒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基督徒，神没有办法跟他们约定，因为他们的眼睛看不见神的负担，神的呼召，他根本不愿意为神，也不愿意跟神约定。有的愿意在退休会里面说我愿意为神，甚至于举手，有的常常是经常在退休会里面举手，但是呢神跟他约定之后他不出来，他不出来，他年轻的时候举过手，当他结婚之后这个手就举不起来了，当有的是结过婚之后，他神感动他跟他约定了，他举起手来，小孩生出来之后那个手又举不起来了。哦，有的小孩生出来了还是肯举手，但是当他事业迈到高峰的时候他的手也举不起来了。今天神所需要的是人，这时刻所需要的是人，这时刻需要的什么样的人，是门徒。什么是门徒？门徒是肯委身的人，跟主耶稣基督约定好了，是肯承诺而出来的人。我跟师母一直有一个负担，做门徒训练，做门徒训练。我们不但在自己的教会做门徒训练，我们也在别人的教会做门徒训练，别人请我们进去做。我们不但在美国做门徒训练，我们在台湾，我们在马来西亚，我在马来西亚做了8年的门徒训练。在马来西亚，我今天所认得传道人最多的一个地方，也就是马来西亚的传道人最多。1996年去开华府的时候我带了师母一同去，那我到处看到的都是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长子们，那马来西亚的这些传道人们，我在马来西亚做门徒训练，在新加坡做门徒训练，在巴西做门徒训练，在智利做门徒训练，在瑞典做门徒训练，在法国做门徒训练，在西班牙做门徒训练，在意大利做门徒训练，各地神给我的负担是做门徒训练的负担。那我在自己教会当然做门徒训练，那一批一批的训练。那有一次呢，有一位弟兄跑来跟我讲，是我教会的，他讲牧师啊，我想做门徒训练。我讲 当然我们这个教会是做门徒训练的教会啊，现在呢有我训练了好几位，训练过他们，他们又训练过别的人，已经第三代第四代都出来了。我讲没有问题，我帮你找一位你去跟他。咦，他不想。我讲怎么了？他讲牧师啊，我想跟你做门徒训练，我要跟的话就跟施主做门徒训练。哎呀，我讲我考虑，我讲我已经带了两批的人门徒训练，所以时间上可能实在很忙啊，让我祷告一阵，让我祷告两个星期。那我想你自己也祷告两个星期。我后来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既然他有这样的心，我愿意单独再训练他啊。所以训练他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啊，我就跟他约定一个时间。我讲你平常什么时候上班呢？他讲我大概7:30之前一定要到公司。好，那我讲这样好了，好吧，我讲下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早上，我们7:30在教会门口的麦当劳我们来会面。我没有跟他讲，我通常跟人家讲定约定时间呢，都是几月几号星期几。我这次讲下一个月第一个星期一第一个星期六早上，我们在麦当劳7:30会面。好，过了几个星期了，过了三个半星期的时候，第一个星期六来了，那我早上的时候很早就出来了，很早就出来，我就开车，我是7:01我开车就到麦当劳，远远的看到没有几部车子，但是就有一个中国人，我一看就知道那位弟兄头在那里忘了在等，你看我跟他约定好之后他出现，因此我就训练他。弟兄姐妹，门徒是这时刻主所需要的，这时刻神国所需要的就是门徒。门徒首先第一个，门徒的定义就是肯委身的人，约定好能够出来的人。好，门徒还有其他的条件，我们再来看第十六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往加利利去。奇怪，主耶稣这个时候在升天之前，主耶稣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主耶稣在耶路撒冷为什么要叫他们走到加利利去？主耶稣这时候已经复活了，主耶稣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叫他的门徒走到加利利去？哦，我想有原因的。到加利利去约定好在一个山上见面，因为主耶稣要升天了，主耶稣升天之后要把神国扩张的工作交给这一批人。这一批什么人？这一批门徒，这批11个门徒，永远主耶稣需要人，交给这11个门徒。那交给这11个门徒，主耶稣要告诉他们说，我把这个神国扩张的工作交给你们，交给你们，你们以后要去侍奉，使神国扩张。你们以后侍奉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是我当年在加利利教你们的方法，用我教你们的方法去推展我的国度。所以主耶稣要提醒他们，提醒他们跟他约定之后要差遣他们出去，主耶稣自己要升天，要叫他们记得永远用加利利的方法来侍奉。今天的教会有很多人愿意侍奉，不是所有的人都用加利利的方法侍奉，很多人用的是埃及的方法来侍奉，把世界上的方法带到了教会里面，不但没有使神国扩张变成神国的主安，今天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因为自己没有接受过装备过，从来没有在加利利训练过，而且呢他们用的方式是把他们在埃及跟埃及人作战的方法带到教会里面来，因此神了很大的阻挠。主耶稣叫他们在加利利的山上去，加利利到耶稣约定的山上。弟兄姐妹，你跟我需要接受装备，你跟我在教会里面年轻的时候在查经班里面在教会里面所学习到的，就是以后你侍奉的时候在加利利的方法来推展神的国度。所以我们看到门徒是什么样的人，门徒是肯委身的人，门徒是肯受教的人。好，我们再来看门徒还有条件，门徒是什么条件？我们再看第十六节，我们看到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我们刚才讲加利利是耶稣训练他们的地方，我讲加利利还有一个原因， 还有个原因，到山上去的话，到山上去的话，主耶稣在当时在耶路撒冷，为什么主耶稣不讲呢？好，我们过了，出了东门，东门的对面就有一个山，橄榄山，我们到橄榄山上约定。主耶稣为什么又讲到橄榄山上面约定呢？而主耶稣讲到加利利的山上，橄榄山走出去的话，15分钟到，半个钟头到了橄榄山。你在耶路撒冷走半个钟头，过了，穿过东门就是橄榄山，在山上多方便。主耶稣常常去橄榄山，为什么不在橄榄山上约，而是到加利利去约？哦，我想有他的原因。我想这边让我们看到了，从耶路撒冷走到加利利要走几天的路程。这几天的路程，他们呢，几天的路程，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主耶稣复活，主耶稣虽然复活了，但是主耶稣不能常常跟他们同在。主耶稣复活了，因此他们走到加利利的路上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主耶稣会不会在加利利的山上显现出来，到底会不会。因此他们一面走这条路的时候，一面在想，主耶稣会不会出现。这一条路从耶路撒冷走到加利利的路是一条，是一条信心的道路。今天神所要用的人是有信心的人，神所要用的人一定需要用加利利的方法，而且用信心的方法来行事的人，凭着信心当作眼镜而行走的人。神所用的人多是凭信心的人。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想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呼召他，亚伯拉罕呼召他的时候，神给他一个试验，说把你最心爱的，把你独一的儿子以撒献给我。这个我们讲到旧约的时候，神常常用旧约的文化的背景来跟我们讲话，因此我们必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赞成我们可以做隐居来修饰，绝对不是圣经上的方式啊！我们是要参与在这个文化里面。神用当时的文化跟他们说话，当时的文化是赫人的文化，当时的文化呢是他们啊献祭的时候用自己小孩来献祭的，所以神就用这种方式说，把你所爱的单独的那个儿子以撒献给我们。我想神跟他亚伯拉罕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啊，圣经没有这样讲，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相信可以用一些什么洁净的想象力 sanctified imagination， 洁净的想象力，你就不是让你胡思乱想啊，你是圣洁的想象力。我用一点圣洁的想象力想的话，我想亚伯拉罕没有跟撒拉讲，你相不相信？假如跟撒拉讲的话呢，撒拉哪里会？你这老头子啊，你这老头子糊涂了，把我们的命根子要拿去献掉。我相信亚伯拉罕没有跟他讲。亚伯拉罕怎么？亚伯拉罕绝对没有跟他讲。而且呢，你看神跟他讲的是不是叫亚伯拉罕到后院献祭？神有没有跟他讲你在后院献祭把以撒？没有。后院的话，一时的冲动拿起了以撒就到后院，那趁撒拉皇不在的时候呢，去出去买菜的时候赶快把他祭掉，那个办得到。神要亚伯拉罕走3天的路程。哎呀，我想到这一点的话，我想真是了不起。亚伯拉罕你知道那3天行走的时候会想什么？他在一直想，奇怪的，耶和华神应许我了，要从我的后裔跟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现在又叫我把它祭掉，把它祭掉的话，怎么可能我有后裔出来了？撒拉又这么老，怎么可能再有后裔出来了？是不是神在以撒复活？希伯来的书的作者是这样猜的，是不是使他复活？3天3夜他在那里想，在那里思想，到了山脚的时候跟仆人讲，你们在这边等一下，你们在这边等一下，我要上去拜一下，到摩利亚的山脚的时候我要上去拜一下，就带着以撒上去了。哎呦，我想这真是这一种顺服，我们叫做什么？是不合理的顺服， radical obedience。 今天神要他呼召出来的人，不合理的顺服。今天你肯不肯？神要呼召你出来的时候是不合理的 神父。今天你跟我要全时间神呼召我们出来的时候，他要让我们看，从世俗的眼光看，我后面是死路一条，我是站在悬崖上面，后面没有退路。从世人的眼光来看，是死路一条，不合理的顺服。他要我们凭着信心，这就是门徒的条件，不但是肯委身的人，不但是肯受教的人，而且是凭信心的人。我在想啊，假如神跟我讲，你李定武，把你最小的一个女儿献给我，你开车从纽约 New Jersey 你开到洛杉矶，在那个洛杉矶的那个山上你把它献掉，哦，我想我很难办到。假如神讲你在后院把它立刻献掉，也许我一时冲动可以，也不跟师母讲，我把它献掉。但是要叫我三天三夜，我要开了车子，带着我那个最小的女儿走的话，哦，每次我一开车的时候，一上公路的时候，我的小女儿就倒在我的什么肩膀上睡了。哎呀，我一面看到她这样可爱的一个脸，一面这样相信我，就倒在我的身上。我怎么可能开三天三夜到洛杉矶把它献掉？弟兄姐妹们，神所需要用的人是更委身的人，神所需要用的人是受过教的人，神所需要用的人是凭信心的人。我们看还有条件，我们看第十七节，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拜他，这个拜字就像亚伯拉罕带了以撒上山上的时候跟仆人讲，我要带他上去拜一拜神，拜一拜 worship 敬拜神。这可以再讲，神所要用的人是门徒。门徒是什么样的人？门徒是肯敬拜神的人。什么叫敬拜神的人？我肯拜他，那个姿态拜他。你知道旧约时代的时候，当一个征服者来到这个城里面的时候，当一个征服者来到这个城里面的时候，所有的男子包括男孩子小的通通都要什么？趴在地上。趴在地上是这样趴，是背着，面孔朝着地，背趴着。然后那个征服者就从他们的身上走过去，拜他，就是我们要被神给征服，让神征服我们，神征服我们。430几年前，一个神学家加尔文讲，我们要被神用的话，先要被神给征服了。你跟我被神征服，征服是什么？在这边就是拜一拜，把主权拿出去，主权拿出去啊！我很喜欢马太。马太是个税吏啊，那马太是税吏啊，就是现在的记账的啊，会计师。会计师是你少一毛钱两毛钱都找得出来的，所以用字都是很谨慎的。那这边的马太说，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马太的神学思想是，我们终有软弱的时候，你跟我都是软弱的时候。神呼召我全世界出来16年了，我们当然有软弱的时候。所以我很喜欢马太在这边讲，我们可以答应神，答应神把我们的主权交出来，但是呢，我们一面交出来，一面还会疑惑。那我们希望呢，每过一日神的恩典给我们的时候，更多的交出更少的疑惑，更多的交出越少的疑惑，使我们在成长。今天你是不是愿意交出来主权拜他？你会有疑惑，但是呢，神会加添给你力量，一天一天加给你力量，让你更多的交出来主权，更少的疑惑。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门徒，这时刻所需要的是门徒。门徒是什么？是肯委身的人。门徒是什么？是受过教的人。门徒是什么？门徒是凭信心行事的人。门徒是什么？门徒是敬拜主的人，肯把主权交出来的，这样的人才是这时刻的需要。弟兄姐妹，你是不是神所能用的人？神要用的是人，这时刻最需要的是人。神要用的是什么样的人？是门徒。